今天我们看《生命记》最后一课第十三讲，总结跟应用。你们上完了这一期的《生命记》，你们的感觉是什么？有什么感想？
我说应当如何得蒙福，跟受作者的要愿能够晓得。最重要就是说，我去求得蒙福的管道。
好，怎么样能够蒙福呢？
就遵守神的典章律例。
遵守神的典章律例。
诫命还有典章，
典章
啊，这些遵守的人就是有福的。
所以整个生命记其实就讲一件事情，要遵行神的话啊。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呢？从第一章到第三十四章写那么多啊，你要遵行神的话，怎么会不会觉得很烦？你们小时候这个，我们做孩子的时候，
母亲越还越重要，
常常叫我们做这个事情哦，有没有？一直念，一直念啊、哦！你们会不会觉得很烦？
越还越重要。
后来我们有了孩子之后，你在念他们的时候，发现哎，同样的，你也是不断的在跟他们讲啊、哦，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？难道不是讲一次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要讲这么多次？有时候很多时候你在念的时候，孩子就说你要讲的下一句话我都知道了，有没有？有时候我们在读生命记，读到这边下一句话我也知道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因为讲的东西都是一样，可是为什么一直要反复不断的讲？这个就是
重要性就在这里。
一个是重要性，然后呢，通常我们听了一次之后怎么样？
很快容易忘掉。
很容易忘掉了。第二个，想的不是这个样子嘛？因为神叫我们做的事情是按照他的方式嘛，对。那我们通常教孩子做的事情也是一样啊，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啊，爸爸妈妈教你做这个事情。可是小孩子呢，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的反应，我们碰到事情来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是不是想到爸爸妈妈讲的话？如果是的话，那你就是好孩子了。但通常我们不是，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我自己的感觉，我自己的想法啊，我自己要。
人心诡诈到极致了。
对，所以有时候，比如说。爸爸妈妈已经讲了说你不可以吃冰淇淋啊，吃完饭之后再吃啊，可是我们脑袋没有想到那个啊，就想说我现在就要，然后爸爸妈妈跟你讲说我吃完饭我一定会给你吃冰淇淋，但是你要把这个饭吃完，但你说好、哦、不要，一定就是现在要，就耍赖嘛，耍赖到后来结果怎么样，就被打一顿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爸爸妈妈是要给我吃冰淇淋，可是他讲那句话说你要先吃完饭你才可以吃，但是我们人总是想不通为什么现在不可以给我吃啊？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讲说吃了不好啊，到时候你不想吃饭，不会啊，我给我吃我还是会吃饭呢 啊不行，你还是要吃过饭才能吃，可是我们就一直会吵啊，甚至讲说哎，吃这个东西对你不好，你会怎么样？怎么会不好呢啊？我们想不通哦，所以我们人的天性就是这个样子，跟神的旨意
有所违背，
就是有所违背，就是不一样啊、哦。所以必须是苦口婆心一再的讲啊，现在讲了啊，下次又再讲，现在讲，下次又再讲哈、哦。所以这个为什么生命记就是这样子，一直不断的反复讲，反复
的讲，不要忘
记了。因为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现在以色列人哈。神给他们生命记是在他们正要进到迦南地之前啊，我们读到说他们已经在旷野流浪了40年，已经到了经过摩押地，已经在约旦河的河东，而且他们已经得了那约旦河东的地，现在他们预备要进去的时候，
迦南地，
然后神对他们
得地为业，
要得地为业之前再一次重申神的诫命啊，因为神的律法不是在旷野那边去执行，因为很多东西并很多律法中所说的话不是在旷野，而是在迦南地的时候要实行啊、嗯。所以他们要进到迦南地之前，神再一次的去跟他们讲啊，借着摩西再跟他们说，用劝告的话，用勉励的话，而且用什么啊，怀柔的话说，哎呀，其实我很爱你，对不对啊？神是很爱你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一直讲爱的话，有时候孩子不听嘛，那怎么办？也想说如果你犯错了怎么样，神就会惩罚，而且罚很严重，而且把后来的后果都跟他们讲了，对、嗯、所以你看到有警告，有劝勉哈、哦，有鼓励，有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啊、哦。可是苦口婆心的一再跟他们讲重复反复的话啊、哦， 甚至摩西到后来讲说，我呼天唤地啊，哦，这些呼天唤地，我来对你们做见证，说你们将来啊，你们进去之后，保证你们会违反神的诫命，保证你们会偏离神啊，甚至他都已经警告哦哦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人的天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哈，但是话还是要讲出来哈，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自由意志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决定说，我们到底要遵行神的话还是不遵行神的话。如果能够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就能够蒙恩得福；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就会受到咒诅啊。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，就是要能够有一个体会，有一个看见，就是如果我们得到神的话啊，我们就应该要去遵行。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发现啊，神给我们的应许，神给我们的很多很好的东西，我们就不会得着。那今天我们看的是《生命记》，下一季我们会看到《约书亚记》啊。那《约书亚记》会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地啊，叫他们去那边得地为业哈、啊。我们看到《约书亚记》是讲到说他们要进到迦南地啊。那迦南地所代表的，如果在属灵上的来讲的话哈、啊，是一个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应许之地，就是要进到神的国，进到天国哈、嗯。所以能看到在马太福音那边有提到说，耶稣讲了很多天国的教训啊，天国的教训。所以也是一样，当我们要进天国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能够知道天国的一些法则。同样，神他给以色列百姓哈他们的应许之地，就是说当他们要进到那个地方得地为业的时候啊，你也要知道神的法则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律法是一个好的事情，因为借着律法我们就知道神的属性啊，而且知道神他做事的法则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按着神的旨意行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总结哈、啊、今天我们所要看的就是整个生命记的总结，还有我们怎么样来应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活。律法啊，我们知道律法是一个神对以色列百姓啊立约的时候，他们立约有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律法。好，你问以色列人，你问那些犹太人哈、啊，犹太人是神所拣选的子民，那这个他跟他们立约是在西乃山所立的约，所以在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就带了这个两块法板哈、啊，摩西就带了两块法板下来，有十诫写在上面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律法就是，神对以色列百姓立约的时候给他们的一个记号。我们来看看这个，出埃及记哈、啊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，出埃及记最重要的章节就是第十九章啊。我们看到前面是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那到第十九章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就来到西乃山，啊，在西乃山那里，神就跟他们立约哈、啊。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一个经文哈、啊，如果你们看到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哈、啊，这一天是哪一天？我们不知道哈、啊，人家讲可能是三月哈、啊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是几月几号？
1月14、15号
哈、啊，就是逾越节。逾越节之后呢，现在是三月哈、啊。如果算起来这一天哈、啊，犹太人他们在研究这个的时候，他们说这一天大概就是要过五旬节的时候，因为他后面过了几天，啊，就是五旬节。通常哈、啊，三月六号就是五旬节，好、啊。嗯，所以这个就是在五旬节之前，他们来到了西乃山，啊，然后神就在那里就跟他们立约啊。你看到第三节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摩西说：“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”讲到神要跟他们立约哈，立约的意思就是我们立了约之后，你就是我的，我就是你的哈。他说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可是神在万民当中却只拣选以色列人哈。他说，你们要归我做 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。但是这边有一个条件，第五节哈、啊，我们跟神立约哈、啊，以色列人跟神立约，第五节讲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你们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你们结婚的时候，结婚的那个典礼上面，牧师就会问啊，有个誓约，婚姻的誓约，彼此要讲啊，你愿意，我们要说 I do， I do 的时候，我愿意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婚姻才能够成立。所以在立约之前的时候，我们要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你愿不愿意达到这个条件上面所规定的事情啊。当我愿意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约就成立了啊。所以条件是神会把他的话给我们哈、啊，然后呢，我们跟他立约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成为他的子民。我们看第二十四章哈、啊，出埃及记二十四章。那后来二十章就讲到说，摩西就上山领受那个律法啊。然后律法不只是十诫，而且是还有很多的诫命。到第二十四章的第三节啊，摩西下山啊，就是把他在山上听到神所说的话啊，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怎么样？
我们都
必遵行啊、哦。OK， 那就可以了哈、啊。现在有个仪式，所以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啊，他们就筑了一座坛。按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叫他们献祭，然后就洒血哈。我们看到，一半洒在坛上，好，一半弄在盆中，洒在他们的身上哈。那这个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必遵行。他又讲了这句话哈。他们后来有没有遵行？他们并没有遵行哈。可是那个时候说遵行的时候，这个约就已经死了哈。第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耶和华按着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。耶和华按着这一切的话哈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讲到旧约立约的凭据是什么？立约的凭据就是这个诫命，就是律法。啊，是在他大概是五旬节的时候。”啊，如果你看到犹太的传统，他们认为他们领受律法的那一天就是五旬节的时候，那是在旧约的情景。好，立约表示说我们跟这位神有一个关系，旧约的情景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五经哈，看到申命记，都是讲到律法，律法很重要，对以色列人来讲，律法很重要，重要到一个什么样地步呢？我们看一下申命记的第六章，申命记的第六章。你看《生命记》，他一直讲说：“哈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，你们一定要遵行啊！你们会反复不断的读到这些话。”第六章第一节，他说：“这是耶和华你们神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啊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为业的地上能够遵行。”啊，所以这些律法典章是要在应许之地来遵行。为什么呢？遵行之后，好叫你和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吩咐你的神，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哈。所以，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不断的祝福我们，我们一代传一代哈，神的恩典祝福就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哈。然后第三节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要谨守遵行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，人数极其增多，正如耶和华你列祖所应许你的啊。所以神给我们这个律法，并不是要绑住我们。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要什么？要祝福我们啊，很简单嘛哈、啊。律法并不是难行的哈、啊。我们后来也读到这个律法，哎，并不是难守的。我们等一下再思想，哎，怎么样子来守这个律法？可是因为很多人哈、啊，会觉得说律法很麻烦，会不会觉得啊很麻烦呢、啊？哎呀，不可以吃这个，不可以吃那个。然后呢？哎呀，安息日不可以动，然后这个又那个不可以做，那个不可以做哈。我们会觉得很麻烦。我们是为什么会觉得很麻烦？因为我们不想做，我们就觉得麻烦的。啊，我们有自己的想法，自己的哎一套哎。妈妈叫我做这个啊，妈妈叫我做的事情很简单，就是扫一扫啊，把那个你的房间整理一下。可是对我来讲，好不好做？太难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不想做啊，我就想这样子很随便放啊。我们的情形就像是这个样子啊，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按着自己的意思做。但神的律例典章，我们如果遵行的话不一样哈、啊。这边摆整齐之后，哎，你的整个环境各方面都很好嘛，气氛什么也都很好。 所以神给我们的律例典章是好的，他不是说要挑我们毛病要辖制我们啊，是要在我们得为业的地上我们可以享福，因为有了做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神的恩典祝福就不断的倾倒在我们身上，神就一直会跟我们在一起。如果你儿子的房间乱七八糟，你叫他收他也不收，你就很不想到他房间去嘛。如果他都把你弄得整整齐齐，哦，按着你所讲的，哎呀儿子啊，你的房间怎么这么好，真想这边多坐一下啊，哎，他就想，你就很想，哎，在他那个地方多待一下。同样的，当我们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神就很乐意跟我们在一起。可是如果我们不遵行神的话，我们这边乱七八糟，神会不会跟我们在一起？神就不会跟我们在一起啊。这是一个，你看到这是一个同样的原则啊。所以第四节哈，你看到生命记其实最重要的是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啊。那这个可以称为说是犹太人的三字经啊，上次跟大家讲过三字经啊。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。我们跟他立约的时候，我们就认识到这位神他是唯一的，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，而且他是我们的神啊。他不是别人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神，因为我们跟他有个约的关系啊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是我们这个跟这个神有关系的时候是怎么表达呢？就是第五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们对这位神所要表达出来的回应是，我们要爱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先爱了我们啊。那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又要写在你的房屋门框上，并你的城门上。所以律法对以色列人，对犹太人来讲很重要。如果你看到在以色列正统派的犹太人，或者是在纽约，你看到他们的头上哈，有个东西哈，好像啊，然后手上又绑一个东西哈，上面写一个什么东西，你也搞不清楚。他上面头上那个额上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经文的一个记号哈，他可能把那个 Torah 哈，把那个圣经，把它做成小小的，把它挂在头上，表示说哦，我有个记号，你看到神的律法啊，神给我律法，看到我有个记号，然后又把字写在这边，然后又把写在门框上。我们现在也很习惯嘛，写在挂在冰箱上面嘛，爱人如己，要爱你的仇敌，然后不要含怒到日落啊，丈夫要爱妻子。我们有时候会把一些经文写在里面哈，情形是一样的。所以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是神的子民，怎么样子来写明呢？就是他们身上有一些记号，记号上面表示说神把这个律法给我们，叫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律法。这是旧约的情形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立约都有一个记号。我们结婚的话哈，我们也有记号嘛哈，我们的记号就是你会戴个戒指，是这样子哈。啊，有人不习惯戴哈，但是一般来讲的话，在结婚的那个时候，我们都会有一个记号。那在新约的话呢，新约我们跟神立约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要立了新约，我们跟神立约有没有一个记号？
圣灵。
记号就是圣灵。不是说你挂个十字架项链，或者是这边写个Christian 哈，
在你心版
新立约的记号，也就是圣灵啊，跟律法的情形是很像。圣灵是什么时候赐下来给我们？
耶稣升天。
耶稣升天之后过了几天？
50天。
啊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五旬节那天到了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圣灵就降下在他们当中。所以对新约的来讲的话，是我们跟神立约的记号是圣灵啊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那边讲说，啊，当我们信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得了圣灵为印记啊，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。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，在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。第八章的第十节哈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哈。所以有一个约，那这个约呢，是神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写在我们心上。哎， 什么？以前律法为什么不写在我们心上？以前的律法是写在
石板
上，现在为什么可以写在我们心上呢？
因为圣灵。
因为有圣灵哈，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不再
硬了，
不再刚硬哈。本来那个心叫做什么？叫做实心哈。可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的心就柔软哈。所以我们如果要听这个律法哈，你要心一定要柔软。你会发现哈，我们心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不会想听神的话，啊，我们很容易心硬嘛啊。心硬是代表什么？小兰，你有没有心硬的时候？
有。
什么时候心硬？
很多时候，
刚愎被拗的时候。
刚愎被拗的时候，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心硬？
有时候，当我很坚持自己的看法的时候。
当我很坚持自己的看法啊，当我心里觉得很不爽啊，我总是我对的时候，我的心就硬。我的心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这个圣灵就不在我们，不在我们就感觉不到圣灵。因为我们随从我们自己的私欲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在罗马书哈，我们的心就转不过来哈。你知道罗马书的第二章、第八章都提到这个哈。第二章那边提到说，我们心刚硬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能悔改哈，刚硬不悔改的心哈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哈，我们就拗在那里哈，我们就转不开来。罗马书第八章那边讲到说，律法啊本身是好的，可是这个律法呢，我们这个人的肉体软弱，第三节啊，虽属肉体属血气的人没有办法能够遵行律法，没有办法靠着律法称义。因为你遵行律法的时候，你发现如果你有随从肉体私欲的话，你一定不会遵行律法，你一定会违反律法啊。所以第三节那边讲到说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，我们肉体，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就不能行，有所不能行。那怎么办呢？神就差遣他的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这个就是说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。当耶稣基督救赎我们的时候，圣灵就赐下来放在我们里面，律法就可以成就了。因为律法就变成可以写在我们心上，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就是称义了啊！称义的一个原则是，你要遵行律法。遵行律法的条件是什么？你要不随从肉体啊！律法的义成就在谁啊？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我们很多人信了耶稣之后，哎，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不会顺从肉体？有时候还是会嘛哈！如果我们顺从肉体，哎，我们又陷到犯罪里面。我们又律法的义又不能成就了，所以条件是这样子哈，一定要随从圣灵，随从在我们里面的灵哈，而不要去随从我们的肉体。第五节里面讲的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，我们的属肉体的嘛哈，随从肉体的人怎么样？
体贴肉体的事，
随从圣灵的人呢？
体贴圣灵的事，
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？就是死与神隔绝哈。体贴圣灵的乃生命平安。哇，越讲越严重。第七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。哎，我们想体贴肉体有什么关系哈？做这个事情有什么关系？可是，在神的眼中，就是与他为仇了，因为你不顺服他，你就是抵挡他的哈。
我不太清楚，体贴肉体到底真正意义什么？什么叫体贴肉体？
就是体贴肉体，就是说，就是顺从自己的私欲。
就是以自我，根本来讲就以自我为中心，
以自我为中心，
我就是王，就是按照我的意思做啊。但是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是要自己做王还是谁做王？
主做王了
、啊，所以主做王的话是应该是按谁的意思？
那体贴的英文怎么说的？体贴这个英文？
体贴的英文怎么说？体贴的英文就是
第六节体贴 to set the mind on the flesh of death, but to set the mind on the spirit is life and peace.
就是你顺着这个东西哈，你顺着
顺着自己的肉体的意思
啊，自己的感觉啊。因为我讲到我们的肉体有几方面，第一个是感情的，我们有感情嘛，我们有意志嘛，我们有理性嘛，啊，所以我们的感情上面的话，就是哎，我们顺着自己的感觉，然后顺着自己的意志，我的 will， 啊，我想要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我转不开来。另外一个是顺着自己的理性、理智哈，那理性的意思就是，哎，我认为这个就是不对啊。好，我以前有一个那个认识一个弟兄哈，他小时候被爸爸惩罚哈，因为他好像是带弟弟过马路，很危险嘛哈。然后可是虽然到家了这样子哈，可是他爸讲说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这样做，你刚才做错事哈，你跪到那个墙壁上哈。等你想通了，你认为你有没有做错啊？你做错了，你再起来，就他就跪在那边，他一直死也不会起来，因为他说我没有错啊，我没有错。可是爸爸说很危险啊，你不知道车子会撞你啊。可对他来讲说，这怎么是错的哈？小那时候很小啊，才刚小学一二年级吧。可是他印象很深，他觉得说我哪里有错？为什么爸爸要一直把我？叫我跪在那边，叫我想通了，啊，认错之后我才可以起来。可是我觉得我没错，所以他就一直没有起来，啊。可是这个东西就是说，我们有我们所以为的想法，像这是理智上我一直通不过去。可是神有他的一些看法，圣经上讲到说，神的道路怎么样，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照样神的意念呢？也高过我们的意念哈，我们认为明明是这样应该是对的哈，可是神却是这个样子，我想不通的时候，我就按着我还是顺着自己的意思。我们人的反应是这个样子嘛，啊，所以在感情上、在理性上、在意志上，我们都随从自己的时候，就是一种随从肉体、体贴肉体，因为是我的老我自己在那边做王哈。所以当我做王的时候，其实我就抵挡神嘛哈，我就不听神的话哈。那小孩子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跟爸爸抵抗嘛，可是将来长大以后呢，就不一样了哈。将来长大的时候，可能我就不甩爸爸了，我就走了哈。啊，所以你看到体贴肉体的，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。你看到哈，也是不能服的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生来天然人的一个性情哈，就是没有办法去顺从神的律法。可是我们要成为神的百姓，啊，以色列人说你要成为圣洁的国度，属我的子民呢，啊，你就应该要按着遵行神的原则、神的方式。对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我们要进到神的国嘛。进到神的国，我们行事为人要按照神国的法律原则嘛。就像我们现在来到美国嘛，我们过去在台湾啊，台湾看到 stop sign 是个参考的。我以前不晓得那个停的意思是要 full stop， 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停是好奇怪，干嘛要停哈？啊，只是一个。你都没有想过要停，可是到这边才发现说，原来你看到这个停，你要完全停止，然后你才可以开停车再开哈。所以就是说，你进到一个国家的时候，一定要按照这个国家的原则行驶啊。我们看到红灯就是不能过，在台湾以前了，现在可能很严格。以前的话，看到红灯旁边没车，
一圈
照过嘛，对不对？只是参考用的。可是你进到一个地方，你就是要按照他的一个法则，不然的话你就不能在这里，你就要被关起来啊，你违反他的法律啊。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，我们要成为神国的子民，有些事情就不该做，犯罪的事情就不能做了。但是这个罪呢，不是我们所认为好跟好不好、不对跟对的事情啊，而是按着神的律法。所以为什么神把他的律法给我们，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在摩西五经你看到啊，神把律法给他们，可是到了我们新约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哎，我们跟神立约，神并没有给我们律法全书嘛，神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圣灵啊。为什么给我们圣灵之后呢，我们可不可以遵行律法？我们可不可以做的事情是没有违反律法？你们来到美国之后哈，有没有把美国的律法全书把它记起来？都没有哈，可是我们在这里好像也没有犯罪嘛，
连翻过都没有，
一般都没翻，也看不懂，英都是英文的。其实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你看到哈，耶稣给门徒没有很多的命令，给了一个命令，就是其实就是要爱， 啊，就是爱嘛，哈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哈。当我们爱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因为在爱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话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哈，这个旧约的哈，旧约的其实这个律法诫命哈，是建立在这个爱的基础上哈。我们看一下，在马太福音22章。22章讲到律法诫命的最大的是什么？第一条最大的诫命是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。22章37节啊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。刚才我们所念的哈、啊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的第6章第5节那边讲到的啊，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相仿，就是要爱
人
如己哈、啊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所有的律法，哎呀，就包含在一句话，就是爱哈。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的第10章，因为我们哈，我们没有办法行律法，所以神就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。神并不是要把律法给废掉，啊，耶稣也讲过说，
乃是要成
全，啊，都要成全啊。第10章的第4节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人啊都得着义啊。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啊。可是以色列人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，可是耶稣有没有说他们遵行律法？
没有，
没有啊，他们没有遵行律法。为什么没有遵行律法啊？你看到第10章这边也继续写啊，他说以色列人啊，第2节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，可是不按着真知识。不按着真知识的意思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神，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属性，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话。他说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以自己眼中看为好的事情。我们讲的说顺着自己的感觉的时候，有时候属情欲的事情不见得是那些犯罪的事情才叫做属肉体。有时候我们所认为的，哎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好的，这是不好的，我们分别善恶哈。这个东西人所以为的义呢，是跟神的义是相违背的哈。他说，如果你想立自己的义，就不服神的义，你就是抵挡神了哈。所以真正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以为的，而是你要回到神的里面哈。如果你再看到第13章，在罗马书第13章哈。你看律法哈，第8节啊，所以旧约跟新约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啊。旧约上的话，很多东西我们都还是要遵守的啊。那怎么样去遵守神的话，就是靠着爱哈。第8节，凡事都不可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要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怎么样？
完全了
律法啊，像那不可奸淫、不可杀人、不可偷盗、不可，好，很多的诫命就是拜。包括在爱人如己这句话，很多的诫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嘛，哈。你说不可偷盗的意思是什么？你不可偷人家，让人家受到伤害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爱这个人，你不会去偷他的东西嘛，你不会去贪他的东西，你不会去伤害到他嘛，哈。所以所有的，如果你以爱为出发点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美国哈，我们知道说有些事情该做不该做的哈，我们不必想看律法书我们才知道，因为我们知道不该的就是不该做的哈。如果你有一个爱心的话，就是这样子，爱是不加害于人，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。你看到都是这讲的这个意思哈。所以总归，我们再来看那个命令的总归哈，在提摩太前书的第1章哈。第1章的第5节啊，他说。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哈，所以我们如果要遵行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进到这个爱里面。但是这个爱呢，记得哈，是要在神里面的，不是我们靠着人所认为的爱啊所定的一个标准，而是先进到神里面，先去顺从神。所以耶稣也讲一句话说：“你们如果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诫命。”我要爱他，然后要住在他里面哈。所以这个爱是一定要，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的时候，一定是要以爱为出发点。如果你不爱的话啊，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诫命啊。 然后这个爱这个东西哈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在约翰一书。我们以为这个爱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发动的哈，但其实爱是从神来的啊。如果不是神先爱我们的时候哈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啊能够爱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哈，我们看第四章。第四章第十节，他说：“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”好，所以是神先爱我们啊。然后第十六节哈，第四章十六节，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哈。所以最重要的是要从神那边去领受爱哈。所以新约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旧约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？神有没有爱以色列人？神有没有跟他们说我爱你啊？还是说这个新约神才跟我们比较？哎，你们有没有跟你们太太说我爱你啊？我第一次要讲我爱你是很不容易的，哇，好难开口。我说啊，爱你在心口难开啊，对不对？实在不好说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哎不习惯，从小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爱的人嘛，怎么一下叫我讲这个？可是我的太太又是很热情啊，很希望听到这个甜言蜜语啊，这个爱的话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实在是很不容易。哎，但是他一直很爱我，爱我爱到一个地步啊，我实在好，我发现哎，他这样子讲都很自然，哇，终于鼓起勇气来讲出的第一句话啊，虽然是人生的这一小步哈，可是为了往后的道路开了一条康庄大道，从此以后讲这句话就不难了啊！其实是神先爱我们，我们如果感觉到神的爱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的心就开了，我们就很容易表达神的爱。同样的，神也跟以色列人讲说：“哈，是我先爱你们哈，我还没有认识你们，还没有出现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爱你们。”我们看一下在生命记哈，生命记的第四章。所以神给他们律法不是那种哇，他虽然是很荣耀很威严，有没有，在西乃山的时候哇，以色列人都不敢看到他，可是后来神给他们律法的时候就都告诉他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，他说其实我是爱你们的。你看第三十七节啊，第三十六节前面讲说哇，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我要教训你，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出来的话。你以为他很可怕哈，好像是很威严哈。我们通常会把这个神哈跟我们的父亲，有时候父亲就很威严，他没有表达跟我们表达这个爱。可是我们的神不一样，他虽然是很威严好很可畏的哈，可是呢，他却跟我们说我们他爱我们。第三十七节，你看。因为他爱你的列祖啊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啊领你出埃及啊，然后要把这个地给你，把那些人赶出去。所以他讲他爱列祖。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七章，生命记的第七章第七节啊，哎，他为什么爱我呢？是不是因为哎我长得很漂亮，我很聪明，我很听话，很乖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神拣选以色列人不是这样子哈，因为他们是很悖逆应着景象的哈。第七节讲到说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你们人数多于别国，原来你们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哈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爱你。对，爱你真的是没有原因。如果是看条件的话，哎呀，有一天我爱你是因为你很长得很漂亮，我爱你是因为哇你很有才华，我爱你是因为你怎么样，可是有一天这些都没有了，你的美丽青春不在的时候，然后你的才华有一天你变糊涂了，那我还爱你吗？那就很难了。所以不是凭着条件，就是爱你啊。就你看到第八节，只因耶和华爱你，又要受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啊。啊，所以这个神哈，他是信实的神啊，他爱我们。那
虽然误会也看着我们是秀美的
啊，对，虽然我们现在是很长得不好，可是将来呢，你知道丑小鸭哈，丑小鸭很丑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也不丑，只是因为它跟别的鸭子不一样，因为它不是鸭子，它是天鹅，长大了之后就发现变成天鹅。我们也是一样哈， 我们现在这样子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，美不美？漂不漂亮？啊，我们有很我的脾气、老我等等很多的缺点啊，很多不好的东西。哎，可是神看我们，他不是他眼睛可以看到什么？看到永恒的事情，他知道将来的事我们是什么样子，而且他知道只要我们怎么样子变成荣耀美好，不是我们继续活下去就会变成那样子，因为我们会越来越糟糕嘛啊、嗯，而是因为当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内心一天要心思一天啊，所以其实是神在我们里面做的啊。如果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啊，你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边讲到，他要用水借着道把他的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毫无玷耻，毫无皱纹等类的病啊，在第五章二十几节哈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，第五章二十六节啊。所以我们要成为荣美，不是等着哈、啊、坐在家里等着你就变成荣美，而是我们的生命要让主在我们里面做啊。他把我们看成是他的妻子一样啊。二十六节，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，没有瑕疵的。这是我们将来的样子，但是过程是什么？一定要让他在我们里面。只有他是圣洁，他可以把我们做成像他一样成为圣洁。但是如果我们不让他进来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成为圣洁啊。所以成为圣洁的意思不是说啊，你拼命的洗啊，拼命的哇喷香水啊，拼命的做外面的工作啊，本质不改变就是不改变啊。我们要成为圣洁，是那位圣洁的神进来，一定要让他进来做工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啊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哈、啊，后来以神带领以色列的时候，有没有去试炼他们？有哈、啊，我们看一下，在这个第生命记的第八章哈、啊。如果只是给他们立约，然后说啊、好吧，好吧，你们就是我的子民哈、啊。我们看到不只是这样哈、啊，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哈、啊、流浪四十年？以色列人为什么进到迦南地要打很多的征战啊？你看都是神他的手坐在他们身上啊。第八章他说，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要谨守遵行啊。你们碰到试炼患难，碰到征战的时候都没有关系，只要想起主的话，遵行他的话，你一定会胜过这些试炼患难啊，一定会经过，好叫你们存活，人数增多，且进去的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干嘛？
苦练你，
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心内如何，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啊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他让我们经历试验，是要看反映出我们的里面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，对不对？就像是我们结婚典礼的时候啊，你要永远爱他，当然我爱他，因为我现在都昏了，他太美了，对不对？回到家之后呢，哎，你怎么炒的菜怎么这么咸？哦，你怎么骂我啊？然后两个人开始，哎，奇怪，你不是很温柔吗？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你会发现，哦，原来我并不是如我想的说，哎呀，我不管怎么样的，我都会爱他爱到底。哦，跟我吵一个架，我发现我就没有办法爱他了。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的光景如何。以色列人要跟神立约的时候，神跟他们说，哎，你要遵守我的话哈、啊。他们的回答说呢，耶和华的话我们必遵守，哦，好高兴哈、啊。可是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情哈、啊。所以神是借着什么试炼哈、啊、患难，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哈、啊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，神知不知道我们的心？
晓得，
神晓得哈、啊。我们的心里诡诈，哎，检查我们的心有什么东西，我们都。他都知道，哎呀，反而我们不知道啊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我们以为说，在我里面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偏偏就是不知道。那什么时候才知道呢？神借着什么样？神就借着我的太太让我就知道了，神借着你的老公就让你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啊，
我有个问题，我插一句。
好，是。
所以这个第八章的，这是第二节。
第二节，对。
要知道你内心如何。
对，
这要知道是指着我们要知道，
对对，
不是神早知道，
神就知道，对对，
是让我们自己知道。
对， 所以很多事情哈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嘛，像亚伯拉罕嘛，亚伯拉罕要献以撒，神不是试验他吗？对不对？神试验他之后呢，神就说：“哦，我现在知道你是敬畏我的了哈，对你不会爱惜我的儿，你的儿子。”对，神知不知道呢？开始，神都知道嘛。亚伯拉罕知不知道？
他不知道，
他不知道，他不确定，对不对？他很挣扎，要还是不要哈？到后来发现，哦，他愿意了，然后神跟他讲：“哎，你就知道你是愿意的啊。”所以很多事情也是一样，不管我们是遵行主的道，或者不遵守主的道，其实我们不知道。可是借着这些试炼，当我们愿意爱神、思想靠神的时候，他会给我们恩典力量，让我们可以遵行他的话。其实到最后发现，不是我自己想做，而是他在帮助我们。但是条件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意的心。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的时候，他就会帮助我们可以来遵行他的话啊。所以你看到像这些事情哈，就是神会借着环境告诉我们，律法写在那边哦，写的这么多哈，那么多条文，我们说哎可以啊，很简单，神的话我一定遵守，但是我们却在这个试炼当中哈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遵行神的话，还是说我们是顺着自己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呢，碰到没水喝、没东西吃的时候。碰到说哎呀都是芝麻呢，吃的都烦死了啊，想到这个埃及的什么韭菜黄瓜肉锅的鱼啊麻辣火锅，到后来他们才发现说哇，借着这个试炼他们里面的东西就出来哈、啊、我们看那个在那个民数记哈、啊、民数记这边讲一句话啊，第十一章哈、啊、所以百姓他们不断的发怨言，然后神就说他们是怎么样，你在发怨言的意思，你在试探神，有没有？好，神在试验我们，结果我们变成也在试验神啊，试探神了。试验跟试探其实是同一个字哈、嗯。你看到第十一章哈第一节，众百姓发怨言，他们的恶语到达耶和华的耳中，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哈。怒气发作是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，表示说我们里面是顺着自己的私欲，我们不要听神的话。就是这样子啊，你看到第四节，他们中间有先在人大起贪欲的心，贪欲的心就是你当你顺着你自己的私欲的时候啊，你想要做的事情，你看他就那边哭嚎，谁给我们吃肉呢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，不花钱就吃鱼，也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蒜啊，你看我们这里马拿，为什么都要吃这个哈、啊？我们就在抱怨发怨言，那发怨言在神的眼中就是什么？试探神。好，试探神，试探神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给我这个律法书，我就是不遵行你的话，看你怎么样。结果我们常常也是试探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爸爸说不可以做这个，我看看才这个界限呢，越过去看看他有没有讲话，不讲话再绕过去，哎，到后来都不讲话，神的话就没有用啊，老爸的话就没有用。同样的，神给我们一些律法诫命，我们常常也试探神啊，试探神的结果到后来吧。神他没有办法被我们试探。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，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，因为我们是要进到迦南地，进到迦南地就是要神的律法一定要遵行到底。可是如果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话，我们就不能进去哈，不能得地为业哈。第三章的第七节，希伯来的作者就是在讲过去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情景哈。他说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能应着信的意思，就是随按着我的意思哈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的时候，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，在旷野就这样，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如果一再一再的去试探神，一再一再的去不遵行神的话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进到神所为你预备的那个安息之所啊，那个应许之地就没有办法进去。同样的，啊，你知道天国哈，我们一直在讲天国，对不对？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到天国？
心虚的人，
虚心的人哈，邻里贫穷的人哈。可是到最后，你可以说，哎，我也心虚心的，我也心里贫穷，我也曾经哀痛过。将来我们要进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只有一个条件啊。我们看一下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，
遵循神旨意的人，
对啊，只有一个条件， 遵行神的旨意，神的律法，神的话哈。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让神做王哈，把神当做王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哈，二十一节就讲说哈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
不能进都进天国，
不能都进天国哈，不能都进。哎，我们嘴巴喊我要遵行神的话啊，就像以色列人啊，这些人后来他们在旷野倒闭哈。唯独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？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。所以而且就这个哈，遵行神的话，你就会蒙恩，你就会得福哈。所以我在我们属灵的生命，必须要能够去遵行神的话，而不是去试探神啊。如果去试探神的最后的结果，就是我们就是背离神，跟神抵挡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律法诫命之后呢，摩西跟以色列人讲说，你看我先把这些东西都跟你们讲了哈，我也告诉你们，如果你们遵行神的话，你们就要蒙福，你们如果悖逆神的话，就要受咒诅。所以他说，我把生死祸福陈明在你们面前了，你们要选择，选择的权利是谁做的？我们做的哈，是我们自己做的，不是别人做的啊，不是别人帮你做的，不是神帮你做，我们一定要做个选择哈。所以生死祸福，神有绝对的主权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，哈，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，嗯，啊，他也爱我们，他也要我们爱他，对不对？神要我们爱他，容不容易？啊，你如果创造一个东西，叫这个东西爱你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啊。那个东西变成什么？机器人嘛，哈。现在你设计一个程式嘛，这个程式，这个人，机器人一看到我就说 "I love you" 啊。很好玩的，你就打一个东西哈。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他的自由意志，是你叫他做的。可是神他创造我们，是不是要我们做成为机器人？不是哈，他创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啊，按着他的样式造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像他一样有一个自由意志。神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，可是我们呢？神造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意志可以无限的发挥？不是哈，是有条件。我们来看一个哈，在创世纪的第二章，从这句话当中哈，这神造人之后哈，第一次对他们所说的话哈，亚当，神造了亚当，在第二章这句话当中，我们看一看哈，第十六节，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的啊，然后耶和华神就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什么随意吃，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怎么样是给你了啊？你可以随意吃，但是这个吃意志有没有无限的，还是有个限制？
有
个限制，这个限制是什么？不能够超过神给他的禁令，对不对？神说这个东西不可以的时候，你不能越过这个。其他呢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神的禁令不可以越过神的禁令，所以是有个有一个限制啊，因为第十七节讲说，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你不可吃，神给他有一个限制啊。所以我们人的自由意志，虽然神要我们爱他，是按照我们自己甘心情愿乐意的去爱他，不是神教
我。我在说这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实不可吃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
分别善恶的意思哈，你看到意思就是说，你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分别好坏。嗯，对，神因为这个好坏的事情，善恶的事情是神来说，这个是好，这个是不好哈。可是有一天我说，嗯，神你说这个不好，这个好，我不要，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判定，这个才好，那个才不好，啊。所以当我们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去分别善恶，而不是按着神的意思。比如说男女婚姻，对不对？这是神定的，可是我按着我自己的意思分别善恶的时候，嗯，为什么一定要一男一女？对，所以这是从自我的主义出来的啊。所以为什么讲说不可以，就是说当神给你加一个限制的时候，或者说规定你，但是你却按着你这个意思加上去定一个标准，好的善的标准啊。所以就是说这个自由的意志不能够超越人所给的啊，神所给的啊，神所给的。那所以当我们如果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哈，我们虽然有自由意志，可是到最后呢，神给我们律法诫命，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呢？你要选择生命还是选择死亡？如果你遵行神的律法，你就选择到生命嘛，对不对？选择不遵行神的律法，你就是选择死亡。如果要选择福气的话，你就是遵行神的律法，你就得到祝福。如果 你就决定不遵行神的律法，你就得到咒诅。
嗯，
所以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我们得救不得救，是不是神定的，还是我们自己决定的？
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但是我们要不要得救，是靠我们自己的选择。
是靠我们自己的选择。
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机会就是说神选择了你，但是你要不要得救，看你自己要不要接受。
所以这是看我们的哈，不是神预定的，是，还是神预定说，嗯，这个人我看不顺眼，哎，把他们踢下去，啊，这个人哎看起来比较可爱，哎，将来跟我在一起。我们得救不得救是自己预定，是神预定的，还是我们决定？
我们自己选择的。
我们自己选择的哈，
是神，
对不对？
神给我们
预定，
所谓预定是 predict 嘛，对不对
？Predestination。
对嘛？但是
predestination 我们有一个。
可是像那个出埃及的时候，那神使那
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神使法老的心刚硬，好像神故意要害他哈。犹大，我们这次不是要查犹大吗？犹大
啊，最近
啊，他吃了那个饼之后啊，他就出卖耶稣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一个人得救是神预定的，还是人的自由意志？这个是一个神学很大的问题啊！我们在这五分钟之内怎么可以把它讲清楚呢？我给大家看几个经文，我们就知道了哈。其实啊，讲虽然是预定，因为圣经上有几个地方讲到预定啊。我们先把这个预定给大家讲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看到人的自由意志。
创世就拣选了，
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了哈。
拣选就是给了一个机会呀、啊。拣选你才有这个机会、啊、
拣选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他呢？
可是事实上我是觉得，就好像说我是觉得神有给把机会给每一个人，只是接不接受是看每一个人的自由，每一个人的。
可是神在创造我们还没出现他已经就拣选了我们了。我们在保罗也说，我在母腹里你就已经拣选了我，对不对？对吗？
拣选啊，
拣选，我们看几个经文好了，
检查，
我们把我们脑袋先分一下啊，然后再把第一个是，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所以拣选我们不是我们现在之后，我们决定要不要信耶稣，神才拣选我们，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，他就已经先拣选我们。OK， 哎，好像是预定的哈，神预定的，哎，那不能怪我们呐、啊，啊，我们做坏事什么，好像都是神仙不要我们的样子哈。那我们再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三章，保罗传福音传给外邦人第四十八节啊，他们十三章《使徒行传》第四十八节啊，那外邦人听了很高兴啊，就欢喜了，他们赞美神的道啊，然后呢？凡预定得永生的人怎么样？
都信了
啊！预定得永生，表示有些人是预定没有得永生。神有没有这样说？有些人如果不信的话，是不是也是预定？还是只有那些信的人才是被神预定好？其他的再看情形。既然有预定得永生，就有预定没有得永生的嘛。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，在彼得前书啊。所以这几个经文你看到都看到是预定哈、啊，好像是我们的命运都是被神所事先定好的，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决定说到底信还是不信哈、啊。既然神预定你得救的话，我不管传不传福音给你，你还是会得救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既然神预定你不得救，我传福音给你，啊，我呼天唤地跟你说话，
你还是没有，
你还是没有嘛、
嗯，
你还是一样不会得救。你看第二章。第二章讲到说，这个第七节哈、啊，耶稣是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哈、啊，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对不对？信的人当然就很好了，在不信的人就有话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绊脚的石头，跌人的磐石，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这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什么？
预定的
啊，预定的，哎呀，表示神都预定好了。那我们干嘛了？我们先传福音有没有用？既然神都预定好的话，我们能不能改变神的这个预定？不能嘛哈。那其实哈，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，罗马书第八章， 我们还是跟我们自由意志有关系啊。因为我们还回到一个根本，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他给我们自由意志嘛，对不对？给我们自由意志，叫我们去选择，选择要遵行神的话还是不遵行神的话，选择要他还是不要他啊。所以虽然神预定，可是他把这个决定权，他不强迫我们啊，他不强迫我们爱他，是我们必须要去自己去爱他。可是呢，他预先知道我们要他还是不要他，在这个地方哈，因为在神里面是一个永恒，永恒没有先后之别哈。可是，在我们这里有先后之别，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，你就把一个先后讲出来。我们看到第八章的第二十九节啊，二十八节讲，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，这个我们都很熟了。二十九节讲到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你们预知，他预先所知道，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哈。就预先效法
他儿子的，
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是他儿子之中，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预先所定下的人，预定哈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你看到神预定我们要得荣耀，神预定我们称义，神预定我们效法他儿子模样哈，神都预定。可是呢，他预先所知道，所以他知道我们里面所做的意志的决定结果哈，他知道我们要他，所以他就预定我们得救。好，那他预先知道我们不要他，有些人不要他，他就预定他们要不信，他们要跌倒。好，所以这个还是交给我，可是我们不知道，所以你不要很有把握说啊，我肯定是神，一定是拣选我，像我这么好的啊，你不要那么有把握，你自认为站立得稳的啊，你要谨慎啊，免得跌倒啊。所以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我们不知道十分钟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都不知道，神都知道啊。神既然都知道，神也知道说将来有些人要沉沦，有些人要跟他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他都定下这个结局。在这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经历过不管是怎么样，但是属他的人永远还是属他，那些不属他的人就是会落入到永远的沉沦啊。所以其实每一个要去地狱的人或者要去天堂的人啊，都不是神强迫我们去的，啊，所以每个要去地狱的人哈，我们不能说怪神啊，神啊，都是你预定我下地狱，不是哈，都是他自己要去的。我们查这个犹大，我们知道说犹大他是属魔鬼的，属沉沦的哈。可是我们看一个经文哈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，犹大去一个地方，他去的地方叫什么？他去的地方就是他沉沦的地方，就是地狱了哈，与神隔绝的地方。他去那边是彼得说哈，他去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哈？我们来看最后在第24、25节哈，
第一章，
因为犹大哈他死了之后，他们讲说，哎，我们12个门徒12个使徒少一个哈，我们就选一个人，让他也成为使徒，我们就把他啊交给神啊来自谦哈。所以你看到第24、25节，众人就祷告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万人的心，从这两人中选一个啊，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，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。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了，去哪里了？
往自己的地方。
往自己的地方，你看了哈。所以那个地方叫做自己的地方哈，那个地方叫地狱。所以人家去地狱的不是自己，不是被强迫去的，不是有人掐着你脖子，你下地狱去哈，也是不是有人把你踢下去的哈，是你自己要去的。有一个人看到一个异象，我讲过这个故事，讲好几次哈，就是说有一群人他们往一个地方去，到 destination 有个目的地，哎，这个人知道说这群人要去的地方是天堂，你们就要去天堂，高不高兴？欢喜快乐嘛，你如果越靠近天堂，你的心里就越欢喜快乐。所以他们在走的过程当中，有一些人就脸上越来越喜乐啊。当天堂荣光彰显出来的时候，他就越喜乐。可是当中有一些人，他们的脸色开始变，就越来越害怕。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他们很不习惯，怎么哇，怎么是这个样子啊？太荣耀，没有办法承受得起啊。越靠近天堂的时候，那个越属神的人就越喜乐，他们就越跑。往前去，可是后面的人就越来越不敢动，后来看到太荣耀太可怕了，后来这群人他们反而是向后转，往一个地方去了，那黑暗的地方去了，好，然后他们就转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地狱。 因为到有一天，这个只有天堂跟地狱的差别，没有中间的地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跟神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所以神要为你预备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
自己的地方，
自己的地方，自己要去的地方，那地方也叫做地狱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每一个要去天堂的人，好，都是自己做的决定，要去地狱的也是这样子。有人问这个格里汉说什么叫地狱啊？地狱其实就是神他没有彰显他良善属性的地方。好，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爱，在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光，在那个地方没有，所以那个地方是一个黑暗的地方。所以耶稣形容那个地方是，那里的虫是不死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，是永远的黑暗，永远的沉沦的里面。哈，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神预备这个地狱呢，哈，圣经上也讲一句话说，神所住的地方是人所不能靠近的光
明。
所以对于有一些不要神的人来讲的话，我如果不要神，可是我要进到神的荣光的话，怎么样？对我来讲太可怕了，我才不要去这个地方。那给我个地方吧，这个地方地狱可能比在天堂对他来讲比较舒服一点，因为天堂他受不了，这边呢虽然没有神，乌漆嘛黑啊，但也还他认为心里还过得去。所以奥古斯丁曾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地狱哈，你们以为说神很残忍呐、啊？”怎么把人家丢到地狱里面叫他们受苦？可是地狱是神的怜悯啊，神的恩典。如果没有那个地方啊，这些人去哪里了？你叫他印在天堂里、受不了，像是你到太阳里面一直被火烧，更痛苦，对不对？地狱里面至少比较来讲比较不痛苦。所以这个是很我们想不通的，可是就是这么样一回事。因为你既然没办法跟神在一起，没办法承受神的荣耀，你只好去那个地方。不管是天堂，不管是地狱，都是神预先定好的啊。所以天堂地狱都是预定的，
就是看你自己怎么选择。
所以有人不信的人就说，那这样子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神在做什么事情啊？有一个不信神的人啊，不信主的，一直跟奥古斯丁在 argue， 说神啊，很多不合理的人在骂，在亵渎神。神就奥古斯丁就跟他说，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干嘛？我告诉你哈，他在创造一个地方，他在造一个地方，就是预备你要去的地方，为你创造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地狱，因为你一直不敢去他那里啊。所以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啊，马太福音25章哈，预定都是叫做预定，那个地方就叫做我们的地方哈，自己的地方去哈。可是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只是我们自己的，而且是神的地方哈，有没有？耶稣说：“我去为你们预备什么？”预备地方哈，那个地方就是神为我们预备的。马太福音25章31节以后看到哈，这个经文我们也很熟了。讲到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他坐在荣耀的宝座嘛，有没有？他把人万民分成两边，一半的哈在右边是属于绵羊，这些人要去哪里呢？哈，你看到第34节哈，于是王要向右边的人说：“你们这什么？”蒙我父赐福的 ，OK， 我们遵行神的话嘛，哈，赐福，我们进到神的国，可以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怎么样？
所预备的国，
所预备的哈，这创世以来就神就预备的。哎，那另外一群人呢？我们看到另外一群人是怎么样哈？第41节，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：“你们这被咒诅的 ，OK， 不听从神的命令、神的话哈，离开我吧，啊，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门。”预备的所预备的永活力，你看到也是一样哈，都是神所预备的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预备好了，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将来有跟他永远在一起，有一个地方是跟他永远隔绝。很简单，我们有没有遵行他的话？旧约的时候，神把他的律法给我们，啊，叫我们能够遵行他的话，我们就蒙恩，我们就得福，我们就进到应许之地，我们得为业。这应许之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，就是神的国，是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没有的话，神也给我们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神所预备的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个，
到另外一个地方，
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他们其实还比较开心一点，对他们来讲。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，我们班上有很多无神论的，讲说：“哎呀，那些人去教堂哈，因为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嘛，哎呀，我才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啊。”跟他在一起太无聊了，他们的朋友都是那些圣人啊，那些很安静的，不干嘛。哎呀，我们的朋友那些 酒肉朋友啊，花天酒地的，他们才不会上去。可是他们会到地狱去，我们要到地狱去跟他们在一起啊，所以他们会有这个想法。所以其实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神给我们做的选择啊。我们不是神把我们丢到地狱，不是神让我们不得救啊。虽然是神预定，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心哈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，神他一再的反复的跟我们说，我们要遵行神的话，有吗？摩西苦口婆心的劝告他们，你一定要遵行神的话，一定要干嘛的哈。我们人常常会健忘，我们常常会不知不觉又顺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私欲哈，我们就忘记把神给忘记了哈。所以为什么说你要不断的讲，甚至摩西到后来是呼天唤地在那边讲啊。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看结论哈。人既属乎血气哈，行事为人总是习惯顺着自己的意思哈，凭着自己的感觉，会照着自己的判断哈。那尽管神已经与以色列人立约，可是他们还是习惯顺从自己，忘记顺从神啊。所以以致神他就借着生命记重申他的律法，不断的在讲，不断的在讲啊。在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哈，我们也是难免会体贴肉体，难免会软弱跌倒哈。但是圣灵他不停止对我们说话啊，他一定会反复不断的听，他不断的呼唤我们回头哈。所以期望我们不要再硬着心，可以听到他对我们所说的话，我们就靠着他可以胜过我们老我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进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荣耀里。所以我们这一季所看的生命记，讲了这一季都是讲来讲去都是老套，遵行神的话，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？啊，顺服他的话，蒙恩得福，不然就要受咒诅。但是我们是需要的啊，需要不断的提醒啊。那现在呢，我们不再是凭着律法，而是靠着圣灵，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说话来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就是真的是能够遵行神的话，能够进到创世以前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神的国里。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地方，而且是他的地方，最重要是在这里啊。那犹大的地方是不只是犹大的地方，而且是魔鬼跟他的使者的地方啊，那不是神的地方啊。所以我们自己的地方是哪里？希望是朝着天国啊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上到这里。